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来喽，我们来了，我是酷酷的林老师，欢迎收听大家一起酷。
你好，我是丽文。林老师呢常常呢都强调他很酷，其实丽文也不赖。
哎呀，从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呢大概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性格啦。丽文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卧房或者是他的办公的地点整理得非常的整洁，那他可能比较保守哦。
是吗？
做事情呢相对的当然就比较有条有理了。
这个我相信。
相信好的啊。最近呢看到一个报道，提到一个整齐的环境下工作的人，不仅能够给人带来舒服的感觉，也能够轻易的找到所需要的文件等等。
当然了，
林老师也看到另外一则报道了。刚刚我们说在整洁的环境下工作所带来的好处，那这一篇的报道呢，就着重测试，如果在杂乱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会带来什么样有趣的影响呢？
好，听听看。
一起来听听啊。
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
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大家一起酷。
在整洁的书桌上工作可以有助于培养慷慨健康乐观的良好生活习惯，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是，
但是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在脏乱书桌上隐藏着人们惊人的创造力。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在最新的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他所研究的结果。他研究成果显示在整洁的书桌上做工能够更好的完成工作，不容易出错，
当然
并且呢比较慷慨。但是呢我们同样也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桌上找到了有意义的东西。
什么呢？
他说在一个试验中呢分别把两组的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房间来填写一些的调查问卷。毫无疑问的一些人是待在房间干净而整洁的那个书桌上。另外一组的人呢就待在房间那个惨不忍睹的堆满了各样的废纸和来历不明的文件，在那里做这个调查问卷。完成调查以后呢这两组的人呢就被安排参加一个公益活动的募捐和一个可以吃到巧克力和苹果的茶会。好，测试的结果表示呢那些从干净办公室里出来的测试者不出意外的在掏钱包的时候呢表现得更加的慷慨。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也更加理性的选择苹果而不是糖果巧克力了。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测试啊。
是。
接着呢测试者进行另一项的测试的时候就发现两组被分别在各自的房间想象乒乓球的新用途，结果显示呢在杂乱办公室里想象的人们能够写出相同数量但是却更加有意义有创意的一些的想法。因此呢这项的测试就证明了在杂乱的办公室上工作啊能够提供如今各企业所需要的创造的能力。他们似乎呢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决裂推陈出新的思想。
是吗？
另外一方面呢那些在整洁办公室里头的人们呢的表现呢就是处于传统产品的固有观念的推崇者。所以呢在杂乱的书桌上工作呢有惊人的创造力哦。
好吧，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也把我们的录音室弄得杂乱一点，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就会更有创意了。
是这样子的，在办公室里头呢 其实这个测试告诉我们，在办公室里头我们应该彼此了解和接纳啦，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火花，而不是彼此的对立啊，我不喜欢这一个，我不能这一个啊，那就很可惜了。
我在想嘛，这个杂乱的办公桌啊，如果对丽文来说呢，真的是没办法忍受。
哎，
我是在杂乱的办公桌上呢，没有办法思考的人。
刚好和林老师相反
哦，是吗？
所以林老师比较有创意啊，
好，
彼此还是能够擦出火花来了。
我在想啊，看听了林老师这样的一个分析啊，那我自己的家人呢好像一半一半哦，有一半的家人呢就是喜欢杂乱一点的，我发现他真的是蛮有创意的。
对。
然后呢有一半的家人呢就是很喜欢整洁干净的，就是比较保守比较死板的。
对。
好，那说了这个办公桌的杂乱或者是整洁，那丽文就想到呢，其实不单是办公桌对上班族有一些的影响啦，其实午餐哦，午餐对这个办公一族也是有影响的哦。
对呀，
就是说那个办公室的这些白领们啊，常常就是不好好的吃一顿像样的午餐啦。很多时候就是说因为工作忙嘛，所以就一边的就盯着这个电脑屏幕啊，那么嘴里头呢就嚼着这个三文治啊，或者是微波炉热便当啊，或者是泡面啊，简简单单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草草率率的就这样子解决一顿的午餐啦。
嗯哼，
据说在美国的这个午餐休息时间呢已经慢慢的消失了。65%的群众就表示说，他们自己的午餐呢、就是这个冷饭呐、其实呢，有的人甚至是直接不吃啊。那么到底这个该吃不该吃呢？这个午餐的质量啊，单单就是直接影响青年男女啊，他们的这个为减肥找借口嘛啊。那人们呢，在这个很忙碌的工作压力下呢。这个心情呢变得更加的糟糕啊。有一项的研究表明说，这个午餐的时候呢，如果是跟这个朋友结伴一起吃饭，不单是对那个人的交往能力还有人际关系呢有积极的影响，而且还可以让人呢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啊可以有更好的放松。可是相反的，如果说呢你不是跟朋友一块儿吃饭，而是自己呢就是对着这个电脑逛淘宝啊，刷这个微博关心国家大事啊，就没专心吃午餐了啊，那么这个不单是影响你的胃口，还有也影响你当天的心情哦。
真的
是啊。那在这个德国呢，研究就关注了这个饮食环境对情绪和认知能力的影响了。
哦。
那么其中一个研究就说，这个有32名对象就被分成两组，一组呢就让他们自己吃饭，另外一组呢就是大伙儿呢在餐馆里头一块快开心心的吃饭。好，吃完以后，这个研究人员就测试他们的记忆能力，还有这个处理他人情感表达的能力，还让他们呢对自己的心情打分。结果表明，享受社交性午餐的对象们，他们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正面的情绪和更少的认知控制，这个呢就让他们能够更加好的进行知觉加工，辨别他人的情绪，拥有更好的创造力哦。
哇，
所以呢听众朋友啊，无论呢你是学生或者是开始工作了啊，大家呢尽可能啊要多多和朋友们一起享用午餐，不但能够稍微减压，而且更多的交流也能够了解你身边的同事咯。
吃午餐去了。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这会儿呢给听众朋友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小男孩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他患了脊椎灰质炎而留下了瘸腿和参差不齐而且突出的牙齿。他很少跟同学们游戏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在一个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一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在房前， 就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摘一棵。父亲对孩子们说，谁摘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是看到兄妹们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不知怎么的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他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点死去，因此浇过一两次水以后啊，他再也没有去搭理那棵树。几天以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它不仅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叶子，与兄妹们种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更有生气。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并且对他说，从他栽的树来看，他长大以后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小男孩慢慢变得乐观向上起来。有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明亮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说过的话，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何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呢？当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里时，却看见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泼洒着什么，顿时一切他都明白了，原来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栽种的那棵小树施肥。他返回房间，任凭泪水肆意地奔流。几十年过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可是他却成为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的，爱是生命中最好的养料，哪怕只是一勺清水，也能够使生命之树茁壮成长。也许那树是那样的平凡不起眼，也许那树是如此的瘦小，甚至还有些枯萎，但是只要有着养料的浇灌，它就能长得枝繁叶茂，甚至长成参天大树。
是啊，没错。我想小罗斯福一定是经历了父亲的爱以后呢，才让他有今天如此的成就啊。
嗯，
我们的上帝何尝不是这样呢？总是在人觉得失望难过的时候，上帝就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希望，帮助我们度过生命中的许多的低谷。
嗯，
所以听众朋友，让我们来亲近这位爱我们的神吧。
是。好，那这时候呢，就让我们来听听雅各给我们分享他的心声咯。嗯，雅各啊，今天要分享一个好特别的题目啊，就是生病。嘿，是不是雅各生病了呢？听听看吧。你觉得好朋友是怎么样的朋友啊？
当然是能够彼此分享、彼此交换心事的朋友咯。
那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呢？
哎呦，当朋友这么多年了，还问我这个问题啊？
可是我们有这么做过吗？
这个啊，
最真心的表白，最诚实的回应，生命当中亮丽的、阴暗的、喜乐的、难过的、勇敢的、胆怯的，让雅各与你谈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又到了雅各与你谈心的时间啦。我总是相信啊，分享自己生命的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分享的人呢，能重温过去所经历的事情，从中有所学习，而听的人呢，也会在其中有所启发，在未来啊，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走得更有信心及把握啦。雅各呢，曾经听过一个真人真事，有一个人在路上呢遇到了劫匪，身上的财物啊都被抢走了，还被打得遍体鳞伤，被送到了医院去。 他是一名基督徒哦。当他醒来之后呢，竟然还能感谢神。他说啊，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感恩。第一，就是他感谢神啊，受伤的只是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人被牵连在其中。第二啊，他感谢神，虽然失去了财物并且受伤了，但是啊，至少现在没有生命的危险。第三就是啊，他感谢神，因为是他被别人抢劫，而不是他去抢别人的东西。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当年的年纪还很小，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呢，慢慢长大了，才开始发现啊，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心，背后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情操哦。而最近啊，我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哦。不过啊，不是被抢劫，而是被骗钱。我还记得当时候啊，我正在路上行走，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向我，他说啊，他急着用钱，想要把自己的手机卖给我。我看到他说得非常的急切，神情也很着急，我就当场买下了。他拿了钱道谢以后啊，就走得无影无踪哦。我转过身呢，才发现啊，那电话原来是假的，根本不能使用。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好久才回过神来，认清楚自己实在是受骗了。虽然很心痛钱财被骗去，但是我心里却不自禁地为那位骗子感到难过，因为啊，他竟然必须透过欺骗的方式才能够过日子。那样的生活不是很黑暗而且没有希望吗？骗取的钱财就算能够买到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啊，我觉得他的心里肯定无法得到满足。我学习感恩吧。第一，就是我被骗去的不是身上所有的钱财。第二啊，就是对方骗走了我的钱，但我的生命还健在。第三呢，别人从我身上骗取钱财，不是我去骗取他人的钱财。亲爱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啊，我们身边有许多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呢，我们都生病了。在这个花花都市里啊，大家都非常的看重物质的生活，有钱的人呢挥霍无度，没有钱的人呢想尽办法，有的去欺压拐骗啊，用各种方式啊，无所不用其极。而失去钱财的人呢，就非常的痛心啊。得到钱财的人呢，看似非常的快乐，然而钱啊，是不会陪着我们到永远的。圣经中呢，耶稣曾经就说过，他来呢，是为着有病的人而来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啊，我们能够靠着他找到人生的方向，靠着耶稣呢，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短暂的，会过去的，而什么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求的。而且啊，靠着耶稣，我们能够过一个精彩的人生，也就是说啊，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方向、有目标、充满意义的生活，这是一个健康的人生哦。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有一条道路》给你听。是的，我们也许常常会不自禁地感叹生命无常，也很容易单单为金钱而忙碌，然而耶稣却告诉我们说，生命并不是这样的，他给我们方向，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呢，活出真正的价值。
有一条道路，就是信耶稣，走在其中，这真有福。罪恶的赦免，生命已改变，他是奇妙救主。自我接受主进入我心，喜乐如江河涌进我心。我竟在这里告诉你，他是奇妙救主。有一条道 道路就是信耶稣，走在其中这真有福，罪恶的赦免，生命已改变，他是奇妙救主。自我接受主进入我心，喜乐如江河涌进我心，我竟在这里告诉你，他是奇妙救主。我竟在这里告诉你，他是奇妙救主。
雅各是一个爱笑、爱唱歌、爱分享的男生，发简讯的时候总爱加上表情符号，并非常珍惜每一次与朋友交心的机会，因为深信倾听与分享是爱的表现，一起笑一起哭才叫朋友。
哇，雅各讲的生病呢，原来是这个世界病了。哎，听雅各这么样分享呢，就让林老师想起一位属灵伟人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这么样一句啊伟大的话，他说呢，黑暗不能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可以做到。
是，
哎，是的，这个病态的世界事态，到处充满了偷窃啊、拐骗的这个世界呢，我们更需要这位爱和光明的源头的主耶稣来施行拯救了。所以呢，酷酷的听众朋友要相信这位奇妙的救主，要传扬这位奇妙的救主，他是这位酷酷的救主哦。
原来互相了解没有那么多困难。
是啊，只要愿意聆听和分享，彼此关怀，互相鼓励，
就是最好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呢？
当然是咯。
最真心的表白，最诚实的回应，生命当中亮丽的、阴暗的、喜乐的、难过的、勇敢的、胆怯的，让雅各与你谈心。
哇，好啊，听完雅各的分享以后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是，
听众朋友，不知道在您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没错，我们都十分期待您的来信哦。那丽文呢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有个美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
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